十与茶，我们是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内容比较多我在这个第十章的资料中可能写的比较详尽第十一章十二章还没有那么详细大概我们就快快的过一下一个是我给大家分享另外是如果有众长老众同工需要补充的讨论的我们随时可以我们既要留下时间也可以随时讨论。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十章这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耶稣再次来到犹太境界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非常重要的事工是教导的事工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当然这儿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的求问他们我们底下就讲到他们既不是虚心求教甚至也不是平等的讨论因为这儿记载讲一是要试探他二是要试探耶稣找他的把柄好定耶稣的罪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心态本身是邪恶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教会查经的 fellowship 的时候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恩典虚心学习平等教训然后开放的寻求上帝的什么带领所以非常重要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当然这就是离婚的问题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所以耶稣首先回到一个标准的问题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儿今天我们也学习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其实是人应当首先回到律法没有律法你不能够判断善恶嘛像我们教会包括在大堂永刚长老给大家分享基督徒的伦理学的时候分享的弗雷姆所讲的规范的视角处境的视角存在的视角规范的视角你就是有标准没有标准就免难了第二个是你在考察处境第三个你在考察你存在的你那个职分了你那个良心了到底上帝给你具体的引领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离开标准的但是有了标准也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还要看处境还要看每个人的良心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书休书便可以休妻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这个法利赛人的回答其实是很简化的当然历史上有法利赛人有一个学派也认为只要男人写休书就可以休妻好像是这个在离婚的事物中男人是完全占主动的女性呢就是完全是被动的但是其实呢并非什么如此底下我们就看耶稣说摩西依你们的心应所以写着条例给你们当然耶稣分析原因的时候这儿就想到一个是上帝创造婚姻时原本的旨意第二是在堕落的时间里因为人的心应所以上帝也允许什么离婚然后第六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所以 the doctrine of creation创造论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像我们与一般福音派教会的不同是什么呢一般的福音派的教会常常讲是堕落了救赎了但是我们知道堕落是从受造的地位堕落救赎呢是回到受造的地位和光景当然不仅仅是被动的回到也要把上帝的使命上帝赐给我们的潜能更好的发挥出来然后这个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然这是婚姻的上帝命定的这个程序。然后第八节说既然如此这是耶稣的解释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什么一体的了。一体的这就是从神的律法的角度来看其实男仍然是男女仍然是女但是在婚姻这个法律制度中这个夫妻成为什么一体。然后第九节不光是在法律的制度上而且也有神的美意所以上帝配合的 人不可什么，哎，分开，啊，所以啊，总体的原则是不要离婚啊。你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离婚的？哎，不要离婚，啊，但是，啊，心硬啊，罪恶啊，也导致是可以离婚的。说到了五旬啊，门徒就问他这事啊，问得更具体，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啊，其实耶稣的教导有三层，啊，第一层呢，啊，耶稣是。啊，向民众的教导，啊，第二层呢，耶稣向门徒求问的教导，啊，第三层呢，啊，就像耶稣带着门徒，啊，三个门徒，啊，登山变相，那就只有三位，啊，也并不是你要问耶稣，啊，耶稣就啊回答的。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就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啊，就是犯奸淫，啊，辜负他的妻子，啊，当然这个地方休妻另娶的是指非法休妻的。”啊，如果是合法离婚的，啊，当然也可以啊，是结婚的，啊，这些当然是具体的啊，基督徒的婚姻方面的啊一些规定，啊，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啊，就是妻子啊，如果是离婚啊，是非法的，啊，那就啊不能够再婚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原来是啊非常严肃的。好，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耶稣注重教导啊，法利赛人的求问啊，我们看到耶稣的回应。啊，首先是回到律法，然后法利赛人知道啊摩西的律法，啊，这地方特别是申命记啊第24章啊1到4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啊，但是啊不合理的事情，啊，这个地方是需要判断的。啊，不合理的事情到底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情？啊，当然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啊，是指哎犯奸淫啊，这是最常见的啊不合理的事情。啊，第二个方面呢，啊，比如说新约圣经来讲到一方如果离弃一方，离弃包括什么呢？啊，包括不尽啊夫妻的责任啊，丈夫的责任，夫妻的责任，啊这个不尽责任，尤其是啊夫妻啊同房这个方面。啊，大家回去啊，再细谈。当然也包括夫妻互相啊抚养的这个责任啊，甚至呢，你包括一方就啊不打招呼就已经离开了啊，一定的时间啊，这都是离弃啊。所以啊，不合理的事情啊，从我们现在的原则来看呢，啊，一个是当然犯奸淫啊，从根本上违背啊律法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指啊不尽夫妻啊基本的本分。第三个方面，我们说的和现代社会更有关系的话，啊，如果对方呢，啊，是在啊这个暴力侵犯，啊，甚至是现在的婚姻法解释，甚至是精神暴力，啊，当然精神暴力啊，是否也是一种暴力啊，伤害更大，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从婚姻法的角度来看，啊，不合理的事情啊，比较严格的，圣经中比较明示的两个方面，第一，一方犯奸淫。啊，第二，啊，一方离弃一方啊，甚至是不信的还是信的啊，就由他娶吧啊，这个你也没办法，因为人已经走了，或者不尽基本本分啊。第三个，我们特别讲的啊，现在的比较敏感的啊，就是指家暴的问题啊。家暴的问题能不能离呢？啊，当然我们知道家暴有可能，第一啊是危及对方的身体和生命，第二呢，家暴的人往往是心理上有问题的。不是说他想停就停的。第三个呢，啊，家暴的受害者应当啊及时的啊得到保护，因为否则会出人命的啊。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啊知道。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这是关于离婚方面啊，此处强调一定要有不合理的事情啊，这就需要查明事实啊。但此处的法律战人把律法简化了。啊，认为只要写个休书，我给你个休书啊，就可以离婚啊。当然不能够这么简化啊，因为婚姻是啊大事情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耶稣的三重解释啊。第一啊，耶稣讲的离婚的终极原因是因为人的什么心硬啊，心硬就包括当然是罪恶了、犯奸淫了、离弃了啊，像我们刚才家暴了啊，这都是心硬啊，没有爱心，没有连续。然后第二个，耶稣特别强调的是男女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地位啊，所以耶稣引证律法书，强调创造时 啊，上帝造男造女，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所以男女虽然不一样，但是在上帝面前啊，都是有神的形象，都是有荣耀和尊贵的。第三个啊，上帝设立婚姻的理想模式，啊，耶稣继续引证律法书，啊，指明婚姻的经历，啊，连父母都要离开，啊，与妻子联合，啊，身体上的啊，精神上的啊，一同生活一个团队啊，生儿育女，荣耀上帝，二人成为一体。啊，耶稣对律法书的解释啊，这个经历就是什么呢？哎，夫妻不再是两个人，那是一体的了，啊，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什么分开，啊，耶稣对门徒进一步啊又加以解释，所以我们比较明确的是啊，基督徒离婚的首要依据啊是一方犯奸淫啊，圣经上明确讲到啊，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什么淫妇了，啊，当然我还给大家讲到啊，如果一方是离弃的，啊，一方是家暴的啊，这两个方面。啊，不同程度上，啊，离弃的圣经有明确的讲到，啊，家暴的啊也是违背婚姻的原则的，啊，因为圣经讲到，啊，婚姻是生命之约，啊，是恩典之约，啊，不是死亡之约，啊，不是互相伤害之约，啊，所以这种家暴啊，不管是啊是这个外在的啊物理的形式，啊，还是言语的精神的暴力，啊，都从根本上啊违背啊婚约。啊，到底什么程度上达到离婚呢？啊，那个我们是啊没法啊把握这个程度的。好，我们就看到啊，小孩子与财主啊，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啊，要耶稣摸他们啊。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啊讲到婴孩嗜血的时候啊，或者孩子洗礼的时候，我们引证这段经文啊。门徒便责备那些人啊，耶稣看见就恼怒啊，耶稣很少恼怒的时候啊，但是耶稣啊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所以说小孩子啊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尤其是信主之人的孩子，啊，我们更要带他到啊耶稣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啊，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什么意思呢？啊，就真正进入上帝的国度的人。啊，对上帝要有耶稣所教导的，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啊，有种单纯的啊信靠之心，啊，所以耶稣就特别强调：我实在告诉你们啊，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啊，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啊，为他们啊祝福，啊，所以说哪怕我们啊这个盟约的孩子受洗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是还不懂事的，啊，我们一个是。立约父母按照上帝的吩咐立约交托给上帝也这个交托给会众另外也嘱咐这个父母按照主心按照主的教训来教育孩子。同时我们也是牧长和这个教会一同为孩子祝福。第十七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你就看到这一个人呢底下我们讲到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中说是少年人，路加说他是一个官使徒说他产业很多，那我们就是这是一个青年青春得志的富足的少年官他还令人羡慕令人佩服耶稣也什么爱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年轻的财主又是当官的但是好像还是很敬虔很热心跑来跪在耶稣面前问梁山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追求永生的人多甚至追求永生的很迫切这个年轻的少年官财主就是如此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因为这儿这个年轻财主他并不晓得耶稣是上帝那耶稣是这样一个父子他为什么良善的父子呢耶稣就特别讲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第十九节讲诫命你是晓得的。李希呢你可能要关一下喇叭好可以了对。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当耶稣讲到得享得永生的时候耶稣强调诫命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当然这些都是十条诫命的第二个法版，然后这个第二十节，他对耶稣说：“父子，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啊，可见这个年轻财主呢很有道德感，很遵守律法啊，表面上看起来也很敬虔啊，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啊自己的罪啊，也没有认识到啊自己需要救主啊，他只是有一个寻求永生的一个宗教的欲求啊，所以呢啊，看起来他是有很多为财富贪财，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自义呀。啊，常常我们觉得哎我们很顺利啊，从小就遵守律法啊，没有一种深刻的认罪的。好，我们就看到耶稣怎么对待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说这个年轻财主确实啊令人喜爱啊，可钦佩，对他说啊，但是耶稣其实啊，也为他提出了一个挑战，啊，使得他内在的软弱甚至是阴暗暴露出来。说你还缺少一件，啊，去卖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不是一个诫命，啊，这不是一个诫命啊，因为啊，在这个律法书讲，神的诫命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这是什么呢？这是耶稣对这个年轻财主的一个智慧的什么挑战啊，用这句话呢啊，就是你不是跑来吗？不是跪在我面前吗？不是说良善的父子怎么才得永生吗？我就告诉你，你这样才得永生，你就看看你是否真的像你所表明的那种热情，那种受教，那种谦卑是真的吗？是经得住考验的吗？其实耶稣就给他提出了一个啊特别的考验。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解释呢？啊，因为这儿这个天主教解释为呢，啊，他说这叫 gospel 啊 ，the counsel of gospel 就是福音的训诫。啊，这个福音的训诫呢，啊，他们认为啊比啊诫命还要高。啊，你遵守诫命这算不了什么。啊，如果你像耶稣所说的，啊，变卖一切财产来跟随耶稣，那你就达到了最高的水准，啊，所以说天主教里边，啊，就讲的三条福音的劝勉，啊，三条福音的劝勉，一是，啊，这个，贫穷，就是变卖一切财产跟随主，啊，第二个是，啊，守贞洁，啊，也就是，啊，耶稣基督也讲到说，为天国的缘故自阉，啊，那就是不结婚。啊，第三个啊，当然是完全的什么顺服啊，就是只在教团里啊，在非大是大非的事情上啊，听从调度啊。所以说，中世纪的修士修女啊，都发着三愿的啊，这三愿呢被称为啊三条福音的啊劝诫啊。但是这三条福音的劝诫啊，当然啊，有的人可以适用，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啊普遍性适用的啊诫命。然后第二十二节，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看起来他跑来问，看起来他跪着问，看起来他很情辞意切的问：“我怎么得永生啊？”啊，让耶稣给他指点迷津。但是耶稣真的给他指出招出来了，他不听了。其实他并没有受教的心，啊，如果他真正把耶稣当作老师，啊，把老师当作父子啊，但甚至当作救主，他肯定听。好，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啊，耶稣就用这种智慧的挑战，啊，使得这个年轻财主啊真正的心意显明出来。他的心意是什么呢？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虽然关心永生的问题，但是他更关心的是他的产业的问题，啊！一听耶稣要让他变卖自己的产业，他就不听了，他就摆摆手，跺跺脚啊，就走了，悠悠愁愁的走了。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哎，这就是耶稣发出的一个感叹，啊！门徒也吸取他的话，哎，啊！你看这有钱财的、年轻的、这么谦卑的，哎，他都不能进天国。那谁还能进天国呢？啊，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啊，其实这个地方是耶稣进一步解释了，啊，并不是说有钱财的人，而是更深刻的讲，依靠钱财的人进 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所以这个财主啊，不是说哎，你有钱的啊就不能够啊就不容易进天国，越穷的人越容易进天国啊，这个不是那样的。耶稣自己的解释就是说，有钱财的人，这特指是有钱财、依靠钱财的人。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啊还容易呢。啊，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啊，耶稣就看着他们说：“啊，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啊。所以说，拯救拯救，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乎耶和华。啊，因为上帝凡事都能。”啊，彼得就对他说：“看呐，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啊。”所以彼得就讲：“啊，既然你让那位财主，啊，撇下家产跟随你，我们已经跟随你了。”啊，所以彼得。啊，有点这个洋洋自得。你看，啊，我们比那个太爱财主的，比那个年轻的官还好吧？你让他做，他做不到。哎，我们已经做到了。那耶稣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安慰他们，啊，一个方面也啊不让他们骄傲。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弟兄姊妹。往往我们从物质的角度看着没有得百倍呀，啊，这是指，啊，我们凭着信心仰望，啊，我们的所得，啊，甚至超出百倍的，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啊，因为底下讲的非常清楚，并且要受逼迫，啊，所以说，如果你仅仅是从物质的倍增的角度来看，当然连不起来。啊，因为底下讲的，并且要受逼迫，啊，在来世啊必得永生，啊，然后31节针对必得的这个自鸣得意啊，必得，你看，哎，你让年轻财主做的，年轻财主没做到啊，我们都做到了，耶稣就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所以啊，在前的啊不要骄傲啊，不要自满啊，在后的啊也不要自卑。啊，也不要啊，这个妄自什么菲薄，所以这是耶稣对待孩子啊，这个富足的啊少年官啊，确确实实有很多啊令人欣赏的地方啊，有寻求永生的敏锐和热情，跑来跪在耶稣面前啊，直接求问啊，他表面的问题贪财，最深层的问题是什么自义啊，所以说耶稣用变卖财产这一建议戳穿了他的伪善啊，他忧忧愁愁的什么走了。啊，但是耶稣并没有试图什么挽留他，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有的时候讲，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既要竭力劝人信主，啊，又要时刻什么二致啊，这个是平衡需要掌握。说钱财啊，本来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啊，但在此堕落的世界中，如果我们依靠钱财，啊，这个钱财本身就常常成为我们信靠上帝的拦阻。所以说耶稣强调，即使像这样热心求道的年轻财主也不能靠自己进入上帝的国啊，唯独上帝拯救我们啊，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什么都能。所以耶稣鼓励啊，我们要付出代价啊，愿意撇下我们所依仗的啊，甚至愿意受逼迫啊，这当然需要上帝的恩典。说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已经是超级门徒啊，就像彼得一样啊，我们已经撇下来了啊，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说门徒们的富足和赏赐是什么呢？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世界都是我们的啊，所以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啊信靠上帝啊。如果我们仅仅从眼前的资产来讲啊，你不能说信主我奉献1块钱上帝补偿你100啊，你奉献1所房子，上帝再给你100个房子，那不是啊，这种物质上的啊倍增，啊，其实呢，有一节经文啊，非常容易讲得非常清楚，啊，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的第8章，罗马书的啊第8章，啊第8章的第32节，上帝岂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嘛，啊，所以说上帝不光是赐给我们百倍，把万物赐给我们，你到底有多大的恩赐，多大的度量啊？这个世界很大啊，这是天父世界， 啊，大可什么而去的。关键是我们要有啊，上帝的儿女那种啊，小孩子那种赤子之心。好，我们看到做门徒的啊，真经真义，就是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啊，耶稣在前头走啊，这应当是啊最后一次啊前往耶路撒冷，门徒就稀奇啊，跟从的人也害怕啊，为什么害怕呢？因为啊，耶稣说了啊，这个在前面啊是有这个苦杯等着的啊，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将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再告诉他们，看呢，我上耶路撒冷去啊，人质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啊，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啊，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是特别啊跟门徒啊这样讲，然后我们就看到，哪怕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啊，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哇，他们很会说话啊！先不说求什么，啊，先套耶稣的话一样啊。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啊，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啊，那都是大家都知道是最尊贵的位置。”啊，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啊，当然这个杯是指苦杯呀。”啊，是指啊，寻道之辈，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啊，这个洗不是指一般的洗，是学习啊，也就是寻道式的啊，这个只是寻道式的洗礼啊，就是学的啊，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他们为什么说我能呢？啊，因为他们认为喝的这个杯是庆功的庆功宴上的杯，啊，这个啊，受的洗。啊，是指犹太人认为啊，当这个上帝的国度大有荣耀的来到的时候啊，我们要洗水，我们要洁净啊，然后去迎接上帝的国度啊，他们是这样理解的啊，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能啊。耶稣说：“我所喝的杯啊，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啊。这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啊，那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啊。所以我们要满足于。”啊，上帝赐给我们的位分，啊，所以门徒之间啊，在耶稣面对啊这样大的这个死亡之前，啊，他们还在我们就可以说非常难看的啊，在争权夺利。所以我们不要认为雅各、约翰就特别软弱、特别坏，啊，其实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他们的水平是50步笑百步。啊，这是雅各和约翰首先提出来了啊，他们没有首先提出来，啊，当然恼怒啊，这十几个人就当然特别啊不开心嘛，啊，但是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啊，耶稣就把这种软弱纷争变成了一个教导的机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在纷争中，啊，是否能够学到属灵的功课啊，这是最重要的，啊，纷争是。往往是免不了，啊，软弱、失败、啊，丑陋，有的时候也免不了，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学到功课？说耶稣就把这种内争、内战的纷争变成一个学习的机会，说对他们说啊，你们知道啊，外邦人有准为君王的治理他们，啊，有大臣操权柄管束他们，啊，就是君王大臣，啊，这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愿意为大，耶稣并没有说，你看这儿非常奇妙的是什么呢？耶稣并没有责备我们愿意伟大，愿意渴慕善功啊，愿意渴慕啊荣耀，做大事啊，甚至啊升官发财。但是关键是，你这个伟大，伟大要在哪个方面伟大呢？就要必做你们的什么用人啊，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啊？耶稣也没有说你们谁也不要愿意为首啊，谁也不要愿意伟大。但是耶稣说你愿意为大愿意为首，但是你在哪个方面为大，在哪个方面为首呢？哎，要做众人的用人，要做众人的仆人啊，这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啊，众人的仆人，我们常常翻译成 the servant or servants 啊， servants 是啊是这个复数，前面 servant 是单数啊，我们愿意做众多仆人中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啊，所以你们不要效法那些君王大臣，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重申他在耶路撒冷的遭遇啊，两个门主雅各和约翰的妄求啊，然后讲到耶稣用说他所喝的杯和受的洗回答，但是理解呢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做耶稣门徒的经历是什么呢？是服侍的心志啊。唯愿我们不管是愿意为大的愿意为首的，愿意渴慕渴慕做监督的这愿望本身是好的但是更要效法基督，领受基督的教训成为众多人的用人仆人并不是凌驾于他人之上一直瞎子巴蒂买这个我们就不讲得很细到了耶利哥这个有一个逃犯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蒂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哇，他这个非常这个知道自己的需要知道耶稣的怜悯能够医治他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打压他，但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那耶稣听见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瞎子比那个年轻财主更有心智那个年轻财主看起来跑过来看起来跪下，看起来求问但是耶稣提个挑战就离开了但是这个瞎子受到很多人的责备他还在那里喊然后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夫子，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所以这个瞎子非常明确知道他向上帝求什么。所以我们有软弱，有挣扎，也要求主。这个信心呢，更多的是指相信上帝的大能这个地方你没有看到认罪了悔改了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经中讲的信心呢通常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神的子民一定认罪悔改之信那当然是因信诚义第二个是呢信是指什么呢？第二个的信心是指我们因信行义，也就是在分别为圣的过程中我们对上帝继续有信心所以这个逃犯的瞎子应当是以色列人应当是上帝的子民他更多的是对于上帝或者是对于耶稣基督的一个能够医治他的一个信心。好这个方面大家可以细看。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一章荣辱圣城。我们可以讲荣辱圣城也可以讲耶稣是谦卑的进入圣城。为什么是耶稣是谦卑的进入圣城呢？你看到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有的人解释说耶稣组织能力也很高你看耶稣需要这个驴驹耶稣这个早就安排人预备驴驹在那里而且耶稣给他说：“哎，将来有人对暗号，只是跟你说主要用它你就要把这个驴驹这个让人牵来。”所以当然这也是一个解释就是耶稣已经有安排耶稣已经有组织但是我想更多的是耶稣他本身他人心肺腑的。好，我们再看这两个解释，从字句上来讲都可以解释得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不是成熟的驴是小驴驹子小驴驹子当然也不是刚出生下来的驴，这个驴驹是指什么呢？ 啊，就是指，应当是指啊，没有被人骑过的，啊，刚刚被人骑的啊，小驴驹子啊，还刚长大了啊，但是还没有那么特别的啊，特别的大，啊，你要说这个驴驹那么小，刚生下来的没法骑，肯定也不行，啊，拴在门外街道上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啊，你们解驴驹做什么？啊，所以这个驴驹也到了拴起来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在农村啊养牛养羊啊，特别是养马养驴，那你要知道啊，小牛小马你是不拴的，啊，这个驴驹要长到一定程度了是要拴的，啊，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也很奇妙，啊，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啊，耶稣就啊骑上。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啊，何塞纳就是呼求上帝拯救的意思啊，当然也变成一个啊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啊，所以啊，在这个神学也讲，耶稣融入耶路撒冷。啊，就是当初的耶路撒冷的群众啊，啊，还是认为耶稣所开启的是大卫之国，啊，所以他们还是满心盼望的，啊，当后来耶稣被抓的时候，啊，这些犹太人就，啊，就失望了，啊，认为耶稣欺骗了他们，啊，认为耶稣辜负了他们的什么盼望。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啊，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啊，天色已晚，啊，就没有做什么。啊，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啊，往附近的伯大尼去了。而这讲到耶稣的卑微，骑驴驹，啊，不是这个啊高头骏马，啊，但是也应验了旧约圣经中的预言啊，这就是撒迦利亚书9:9，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啊，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啊，并且实行救恩。前前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驴驹子啊，让我们看到群众的盼望啊。刚才我们也讲了，他们以为啊，耶稣是军事性的啊，政治性的弥赛亚啊，马上就在耶路撒冷啊，通过神迹奇事的方式啊，通过登高一招应者云集的方式啊，马上发动革命，马上彰显能力。啊，马上建立大卫什么之国，啊，所以这个时候群众的期望是非常高涨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啊，耶稣饿了，哎，这个地方强调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啊，树上有叶子，啊，就往那里去，啊，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啊，这个地方门徒啊，马可是啊回头写，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这个好像是没有道理啊，不是结果子的时候，那你为什么种这个树呢？啊，当然，耶稣对付的啊，不仅仅是这棵树本身，啊，耶稣更多的啊底下有解释，啊，更多的是指面对啊这个将来。啊，逼迫他们的啊，以色列教会、以色列国家、啊、门徒的啊，要有信心啊。底下我们看到有解释啊，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啊，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啊，耶稣进入圣殿啊，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啊，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啊，和卖鸽子之人的啊凳子啊，也不许人拿着器具啊从店里经过。所以这些呢？啊，会有没有一定的需要呢？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啊，每次这个过节的时候啊，包括这个逾越节了、祝棚节了，啊，这个犹太人从四面八方到耶路撒冷来，啊，他也不可能是啊，比如说外地的犹太人啊，他的钱也不一定合适，啊，他也不一定啊，就是牵牛牵羊啊，这个几百里过来，啊，所以他也有一些兑换银钱啊。卖鸽子啊，是让人方便的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不仅仅是这些方面，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什么贼窝了。这就是特指当时的那些祭司呢，就和这些小商小贩的然后也给他们收取费用从中这个趋利最后确确实实变成一个利益交换了这就是贼窝了当然呢也丧失了为万民祷告的什么心智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个神的殿作为为万民祷告的地方，作为传讲真理的地方，这个角色没有了反倒成了兑换银钱反倒成了利益勾兑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请大家思考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了他们要从这些兑换银钱在店里做买卖卖鸽子的人那里他们要收取利益的并且为万国祷告的殿直接的职责的是他们。所以耶稣既在宗教上伤害了他们说你没有为万国祷告同时耶稣又在他的实质利益上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伤害所以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些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谁耶稣。但是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解释圣经，那确确实实给众人带来造就的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耶稣白天教导晚上出城，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第二天早晨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阿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耶稣所咒诅的无花果树枯干了那最起码表面上讲耶稣使的话语是大有什么能力的但是耶稣基督自己解释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上帝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进一步解释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执行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这个地方那灵恩派就强调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凭着信心宣告那你 whatever you confess whatever you get 你就能够得到你所宣告的当然这也是有点狂热但是常常呢有的时候我们信心也不够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本着真信心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我说圣经讲一人的祈祷或者一人祈祷性的宣告也是大有什么力量的所以说耶稣说这无花果树从此以后这个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哇，这句话语是耶稣所讲的是耶稣的宣告，耶稣的信心的宣告，或者耶稣讲的信靠上帝的宣告，交托上帝的宣告，是大有什么力量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既不要走向狂热，那认为我们的信心和宣告就能够什么没有难成的事另外呢如果我们真心寻求上帝，呼求上帝，如果我们的信心和宣告真是合乎上帝心意的，真的是信服上帝的，那我们必看见上帝的什么大能。所以这儿耶稣就特别强调他若心里不疑惑，执行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当你们，但是25节耶稣又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我们在学圣经辅导的时候知道饶恕呢是有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真的是对于弟兄姊妹的对于我们所认识的人甚至是对于仇敌 啊，我们都要有饶恕的心态啊，我们愿意饶恕，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饶恕的真正的发生是在认罪，啊，甚至是赔偿，啊，这个是在上帝面前才达成了什么饶恕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我们不要混淆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愿意啊效法上帝，啊，愿意效法上帝的啊饶恕。啊，但是同时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饶恕呢，啊，不仅仅是跟着感觉走的，啊，也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来什么来进行的。所以，哪怕是上帝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也要认罪悔改呀、啊。哪怕上帝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也要做出赔偿。当然，我们做出这个赔偿不是我们亲自做出的，啊，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什么律法。啊，所以当我们谈到饶恕的时候，那我们确确实实要有福音的心智，啊，愿意饶恕人，啊，愿意饶恕人的过犯，啊，这是我们的心态，啊，但是同时呢，你要知道饶恕真正的达成，你还是要啊按一定的程序进行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咒骂咒诅无花果树啊，这个咒诅无花果树是难以解释的经文啊，主要是还是。啊，责备无花果树是此时没有果子，啊，但是另外后面的解释强调当信服上帝，啊，只想当信靠上帝的大能，啊，另外呢，此处的无花果树，啊，在比喻的意义上是指向以色列，啊，因为后来在经文上讲，啊，耶稣也讲神的果，啊，要从以色列人手中拿走，啊，交给那结果子的人，啊，所以说以色列人，啊，作为一个啊无花果树。或者作为上帝曾经使用、曾经同在的那旧约教会，啊，也是要啊率残啊，也是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啊。甚至耶稣所说的啊，将来在这里啊，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什么原地，连圣殿不光要洁净啊，最后还要被什么拆毁。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啊，信心的功课啊，信心的功课，一个是我们要祷告。啊，第二个是在信心的功课中啊，我们愿意饶恕。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段是啊，挑战耶稣的权柄。啊，这写成文石了，啊，没事。好，弟兄姊妹啊，这耶稣的啊回答是非常啊有智慧的。我们看到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啊，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哎，这权柄很重要啊！耶稣这个赶出这个兑换银钱的，赶出倒卖鸽子的，啊，甚至用绳子把他们赶出去啊，一定的这个强制执行。那人家就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给你权柄的，这权柄的是谁呢？”啊，所以说这些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他也是很有智慧的，啊，像过去我就知道，20多年前我在这个北京啊，跟着车大卫牧师，门徒神学院的院长啊，也是 PCA 的宣教士，啊，这个学改革宗神学的时候，我到现在就记住他给我讲两句话，啊，他说志勇，啊，你不管到哪里去，啊，一个是要明白权柄的问题，啊，第二个是明白标准的问题，啊，没有权柄。那服谁呀？啊，没有标准，你怎么服啊？所以说，一定要到哪里去？一个是权柄的问题啊，第二个是啊标准的问题啊。然后这个陈大卫老师给我到现在还记住，他说啊，你在哪个领域中啊？要读200本书，你就成个专家了。当然，这也是也不一定一定要读200本书，但是你要一定要读书破200本，然后你就有一定的权威，也是这样，有一定道理。好，啊，耶稣对他们说，啊，所以耶稣没有顺着他们的话，那耶稣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啊，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就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啊，你要知道耶稣是非常有智慧的啊，耶稣直接讲的话很有智慧啊，耶稣与别人对话的时候很有智慧 耶稣想请教他的人，耶稣很有智慧。来找他毛病的人，耶稣说的话也很有智慧。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就反问，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因为这些祭司长、文士和众长老，不相信施洗约翰，然后说，若说从人间来，但是施洗约翰在这个百姓中有大有这个威望，而且百姓深信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是真先知的，那他要说施洗约翰是从人间来的，那就是假先知嘛，这就意思说，说的很简单，就是你认为施洗约翰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那真先知的话，你们为什么不听从他，不保护他？哎，假先知的话，那你们为什么不指出来？所以这个耶稣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33节。于是他们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也很厉害啊！他们知道怎么回答都不是，就是我们不知道。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说这些方面问话都是很有道理的很有意思的很有征战味道的就像这个我有一次在大陆传道公安局里进来抓住这个审讯王志阳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好，这有身份证你看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介绍你来的？我说我的朋友介绍我来的。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我说无可奉告。我说我怎么能够出卖朋友呢？我说我出卖朋友的话，你们也会看不起我所以我们该正面回答就正面回答该不回答就不回答这些方面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好，我们就看到第十二章十二章虽然比较多，但是这个相对来说也教训也是比较简单的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我们就知道这个院主这个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就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雅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院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院户那里要从院户收葡萄园的果子要收果子的院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那里去，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哇，这就是指以色列人啊，苦待先知，杀了先知。院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当然是指耶稣基督，形容他自己，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怨妇彼此说：“哦，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这是凶恶的什么怨妇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院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出面那些怨妇，将葡萄园转给什么别人这样你就知道在主后70年的时候上帝就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圣殿、民族、国家、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全部灭了。所以耶稣就说，将来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什么原地，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转给谁啊？那转给外邦人。从此这个教会就不再停留于神的真理就不再停留于以色列国家、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教会中，而是传遍天下。和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来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因为前面我们就知道这是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长老当时的以色列的国家、社会和宗教中一些掌权的人物的，说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他们也明白就想捉拿他这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所以我们最起码从这个比喻中知道，园户是指以色列人院主是指上帝，仆人是指上帝的使者先知 儿子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段话就指责这个犹太人不结果子，啊，就像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不结果子，啊，是不仅不结果子，还杀害上帝的仆人，啊，最后杀害上帝的什么儿子，啊，所以上帝要出面的是援护，将葡萄园转给什么？哎，别人，啊，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难，又一个难题。无花果树是一个难题，这样一个难题。后来又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啊，法利赛人是敬虔派呀，啊，西律党呢是比较啊和西律啊结盟的人，啊，到耶稣那里，啊，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啊，其实法利赛人呢看不起西律党人，啊，认为西律党人太世俗化，这西律党人呢也藐视法利赛人。啊，觉得法利赛人啊太顽固、啊、太保守，啊，这个不知道变通，啊，但是当他们要杀害耶稣的时候，啊，他们狼狈什么为奸，啊，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你就看到，啊，这个马可在写的时候，啊，这些人是故意陷害耶稣，啊，他们啊，不管法利赛人是敬虔派，那西律党是明白政治的，啊，政治上搞陷害。宗教上也搞陷害，啊，政治和宗教合在一起，一起来陷害谁呀？耶稣。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你看，他们口是什么心非，啊，心里要把耶稣除灭，口头上还赞美耶稣啊。夫子，啊，先生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啊，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啊，你大公无私，啊，你不看人的外貌，啊，是诚诚实实的。”传上帝的道啊，他先给耶稣戴个高帽子，然后就，啊，这个就这个悄悄的就把匕首把难题拿出来了，纳税给该上，或者是我们现在翻成凯撒，可以不可以？因为这个题目呢，我们该纳不该纳？就说你说纳税给凯撒呢，啊，那就是好像你是一个啊犹太的奸臣啊，为什么要给外国给日本鬼子纳税呢？啊，第二个呢，啊，如果你说不纳税，啊，你就得罪西律党了。西律党的人，你看说，他们不纳税，啊，你要纳税呢，法利赛人就说了，你看我们听耶稣讲了，我们这些敬虔派，啊，他给那些外邦人欺负我们的人、欺压我们的人，还让我们给他纳税，根本不是啊爱我们的啊，所以啊，两个问题啊都很危险。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啊，但是耶稣也没有特别的，啊，特别的，啊，特别的戳穿他们，啊，但是耶稣也很温柔的对他们说，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啊，拿一个银钱来给我，啊，当然当时铸造的应当是银币，啊，他们就拿着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啊，就说那时候罗马的银币，啊，最起码耶稣时期的，啊，刻着凯撒的头像。啊，然后也有这个，凯撒或者是封号奥古斯都之类的，他们说是凯撒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凯撒不是一个人，啊，凯撒是一个称号的，啊，是一个大帝一样的称号的，他们说是凯撒的，啊，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啊，上帝的物当归上帝，啊，他们就很稀奇他，意思是什么呢？哇，你这个银币上刻着凯撒的像，啊，本来就是凯撒发的，啊，凯撒要收回一部分去，啊，你当然，啊，凯撒的物，啊，当归凯撒，那西律党人挑不出毛病来，哇，人家让上税，那法利赛人也挑不出毛病来，为什么呢？哦，这上面刻着凯撒的像呢，那为什么不能够给凯撒呢？啊，你为什么犹太人，你清高，你手中不要有凯撒的？啊，物嘛，啊，有凯撒的物就要当归凯撒。那是另外一个深的问题是什么呢？啊，当然啊，这个解释啊，需要大家思考。就耶稣并没有提凯撒是哪个人，啊，这个凯撒呢，啊，就是一种职分，啊，就是执政掌权的啊。所以说，如果你要看到啊，请大家翻到啊《罗马书》13章，啊，这就是执政掌权的啊。我们看《罗马书》。这个使徒保罗的解释， 说凡人说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啊，十三章第七节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强调呢，人间呢，你在任何公共场合都有管理的，管理公共秩序的啊，都要收税的啊，包括大卫啊，大卫没有当没有登基的时候，大卫保护人啊，也要收保护税的啊，大卫也要收保护税的啊，所以说。啊，不管是谁处在公共秩序中管理秩序的，啊，他一定会收一定的一定的这个税呀、啊、服啊、纳粮啊，啊，当给他，啊，上帝的物啊，当归上帝，啊，他们就很稀奇他啊，所以说向外邦君王纳税的问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啊，但是耶稣特别提及凯撒的称号，啊，强调这个公共的职分和权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凯撒也是属于谁啊？上帝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职分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在罗马书上讲到这个职分和权柄啊，都是上帝设立的，甚至担任职分的恶人，有的时候也是上帝赐给的，啊，所以上帝兴起尼布甲尼撒，上帝兴起这些鞭子啊。加尔文有一句话说，啊，这个义者一人作王，一人执政，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和恶人之政啊，是上帝给我们的啊责打啊，上帝兴起的什么鞭子啊？和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又出现了第三个派别啊，法利赛派啊，法利赛派我们就知道是保守主义者啊，西律党啊，纯粹是啊和宗教啊不敬虔了啊，就是西律党了。撒都盖人呢，是属于自由派。啊，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的，说撒都法利赛人呢是相信复活的。撒都盖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啊，他们来问耶稣说：“啊，父子，啊，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啊，这是摩西律法上讲的。要为哥哥生子立后，和弟兄七人啊，第一个人娶了妻死了，啊，一直到啊第七个啊，末了那妇人也死了。”二十三节说，当复活的时候，啊，他是哪一个人的啊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啊，所以说，这个撒都盖人就认为，啊，你如果相信复活的话，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不是直接否认复活，啊，他们出个难题，啊，你要坚持复活的教义，那这个妻子，啊，这七个人都娶他，到底他是哪个人的妻子？啊，所以耶稣就直接说。所以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啊，也不晓得上帝的什么哎大能，啊，然后耶稣就说：人从死里复活，人从死里复活以后，也不娶，也不嫁，啊，也不娶也不嫁，我也不娶也不嫁怎么存在呢？天上的使者怎么存在？啊，千千万万的天使就是不娶也不嫁，啊，但是他们照样生活，啊，他们照样服侍上帝。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见过啊？摩西的书啊，荆棘篇上所摘的吗？啊，荆棘篇就是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啊，向摩西显现，啊，上帝对摩西说啊，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啊，雅各的上帝，啊，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啊，那是活人的上帝，啊，你们是啊大错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强调两个方面啊，第一呢。啊，强调人复活以后，啊，再没有婚丧嫁娶，啊，当然没有丧事，再没有死亡嘛，婚丧嫁娶啊都不存在，啊，第二个呢，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啊，所以说啊，你们也不要用所谓的啊死人的问题啊来特别的啊问难，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我们从这儿得出的教训是一个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复活啊，第二个呢。婚姻是现实性的，啊，在永世中，啊，或者在复活之后，啊，是没有啊婚姻的，啊，好，我们就看到第十八节，看到那个重复，在第十二章的。啊，十八节， 二十八节啊，这上面是这个啊，有一个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啊，听见他们辩论啊，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啊，这个文士也不全是堕落的啊，法利赛人也不全是堕落的啊，法利赛人也有尼哥底母似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反对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耶稣说，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啊，但是耶稣同时又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啊，该听的你们还是要听。所以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啊，就问他说，啊，诫命中是第一要紧的呢？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你要听我们主我们的上帝啊，是独一的主，啊，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啊，爱主你的上帝啊，这当然是申命记啊第六章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儿又特别讲到说，啊，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啊，这些也是在啊利未记相关的经文中，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啊更大的了，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最大的诫命。啊，其实是不光是耶稣基督啊这样教训的，那文士们也是这样什么啊理解的。好，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所以知道我们就知道犹太人的传统，毛德西者独一神论啊。33节，你们要尽心、尽智、尽力爱他。”由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啊！顺服胜于献祭啊！这是撒母耳记的教训。耶稣听见，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啊，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啊不远了啊！”这个到底有没有进神的国啊？那我们不知道啊。你离神的国啊不远了啊！但是这个回答是有智慧的啊！从此以后啊，没有人敢啊再问他什么。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是确确实实是晓得上帝的旨意的，啊，耶稣是晓得上帝的什么？律法的，啊，底下我们就看到啊，耶稣特别解释啊，很难的啊经文。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啊，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啊，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啊，圣经讲基督，也弥赛亚啊，将来是耶西的根。啊，大卫的子孙，36节，啊，耶稣就引证诗篇的一节经文讲，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啊，大卫即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大卫既称自己为主，说从肉身的后裔来讲，他是大卫的什么后裔？啊，但是从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而言，这个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什么主？啊，所以说只有从这个角度啊，你才能够解释这难解的什么经文？啊，但是当然啊，耶稣啊没有这儿没有记载这么解释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耶稣就找到啊这个难解的经文啊，众人都喜欢他。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防备什么样的文士呢？防备那些好穿长衣游行，啊，西安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啊，就是虚荣心特别强的，啊，用西安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啊，总是喜欢别人尊重他们。”啊，他们，但是这不是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啊，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什么？哎，刑罚，啊，所以说文士，啊，今天我们翻译文士就是翻译成 scribe，翻译成经学士，啊，就说他们是明白圣经的，啊，但是他们明白圣经。啊，他们的两个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虚荣心，啊，第二个是直接的犯罪， 尤其是欺负鳏寡孤独的，而且假意做很长的什么祷告啊，所以我们祷告要小心，要祷告该长要长啊，真心真意的有感动要长，啊，真心真意的有感动要短啊，这短啊，但是无论如何，这讲的不是说你祷告长，这讲的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是指宗教表演的，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啊刑罚。啊，耶稣对银库坐着啊，银库我们就知道啊，圣殿里有专门有收取奉献的啊地方。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啊，到底多少钱啊？不说。啊，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啊，就是一个大钱。啊，耶稣叫门徒来说，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怎么解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啊，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啊，因为他们都是，啊，自己有余，啊，拿出来投在里头，啊，就是把自己的，啊，就奉献的时候，就好像给上帝赏个钱，啊，我这个1000块钱。我有1100块钱，我1000块钱啊，给上帝100块钱零头吧，啊，拿出来投在里头，但是这寡妇自己不足啊，是个穷寡妇啊，但是他把一切养生的都什么投上了啊，他就本着信心啊，奉献上啊自己眼前的啊这两个小钱啊，就是一个大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奉献上。啊，确确实实，啊，到底富人的奉献，啊，更蒙上帝悦纳呢，还是穷人的奉献更蒙上帝悦纳呢？啊，关键不在于穷，啊，关键不在于富，啊，关键在于我们到底我们奉献的心智如何，啊，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说因为富人就责备富人啊，圣经上既不责备富人，也不责备穷人，啊，判案的时候既不偏袒穷人，也不偏袒什么富人，但关键是我们这个奉献的心智到底如何，啊，我们给教会的奉献，给上帝的奉献，啊，到底是啊用我们居高临下的，用我们啊赏这个小钱的方式呢，啊，还是像这个穷寡妇一样，啊，虽然他自己都不足。啊，但是把他一切养生的啊都投上了啊，他是信靠啊上帝给他的啊祝福和应许，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是啊马可福音啊这个十二章的啊最后一段。好，我们就把时间啊开放给大家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要补充的啊，要提问的，好吧？好，我们有没有要补充的、要讨论的、要提问的，对吧？好，李信长老在吗？好，我们把李信长老你在啊。
哎，
好，
牧师好，
好，要不我们请这个李新长老说几句啊，然后为我们祷告啊，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预讲，好吧？
没有哈，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也没有那个哈，我们就感恩吧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是吧？也谢谢你啊，使用你的仆人王牧师啊，对今天的所讲的这一段话语马可福音的10章到11章、12章啊，这三章经文啊，对我们有这样很好的分享啊，这样的解读啊，是吧？那我们听的啊，都能够有得着啊，是吧？啊，你的真理啊，真是越传越明，是吧？也求你来继续啊，来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啊，特别是在这里面啊，众多啊带领同工的心，是吧？愿帮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话语啊，能够也能准确的啊， 传递出去啊，是吧？让我们每个小组的弟兄姊妹啊，是吧？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中纯正的话语中得到建造啊，是吧？让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在我们在生活的应用当中，是吧？我们都能够都能够不偏离你的旨意啊，是吧？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能够顺服你的旨意，是吧？我们谢谢你来看顾来保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是吧？也求你来继续来看顾带领接下来在12个月分的几次我们的查经分享是吧？让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都能够归在你的话语之中是吧？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